清净的。那么佛法生三宝呢，绝诸漏染，就是没有这个生死，这个三界六道生死的漏染。第三一种呢，四利益，那么四界的宝贝呢，可以除去贫穷，也能够去多，去其实去多呢，也就除去这个贫穷的苦了啊。三宝就是，那么是这个六种的神通啊，是不可思议。第四一种呢，是庄严的意思，那么四界的宝贝，那么一般世人呢，把它带在身上呀，使令他这个身体特别的庄严美丽。那么佛法生三宝呢，修学这个定慧、戒定慧，能够以这个戒定慧来庄严自己的法身。第五种最胜于世界的宝贝啊，在这个诸多这个万物之中啊，它最为殊胜。那么佛法生三宝呢，在诸有之中要无上。这个诸有呢，就这个三有、九有、二十五有，前面我们讲过了啊。在这个诸有之中呢，没有能够超过三宝的。第六种呢，不改意。那么世界的宝贝啊，那么这个千裂万磨啊，它不会变质，它这个体质不变。佛法生三宝呢，八风说不能动。这个八风下面有解释啊。那么接来看下面这个行种机的解释。除也义列是也这个三宝的意义啊，寥寥来解释，就是这一段文啊，持三义事，金白三有，月清日时，就这一段。月净日时呢，必对引净，能够把众生这个烦恼的也引，月能够了脱众生二种的生死。这个别对因果啊，二种死者一分担生死，二别于生死。啊，这个二死者一分担生死，这个三成共往。这个分担生死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身体和我们第六意识性啊。这个三成圣人就是声闻缘觉觉觉的菩萨，共同能够灭亡这个分担生死的。第二，这个别于生死呢，唯独佛一人那个永远断尽，等觉菩萨呢还有一份无名，还有这个生死，还有这个别于生死没有断尽。喜笑一句皆明，这个喜事独得呀，可中的这一句呢，是皆成皆受而成了这个啊，这个可尊可贵三宝的名称。那么为什么叫做喜事呢？世界少有，不大家能够唯有三宝啊，能够是明白这个无我、这个我空、法空的这个真理，才能够超出这个三界这个诸有这个苦恼，叫做超诸有苦啊。那么故下是引文广释，故下呢这个引这个就是故宝性论。你这个宝性论的文呢，来广开的解释。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把这一段解释了它啊。因为这个下一次呢要下个礼拜才解，我们把这一段解释完的啊。你们广是仅用四种三宝对此六义。那么这一段是这个两句历史呀，运用这个前边所讲的四种三宝，想对这个宝性论中这个六种的意义来解释通。初义通事，那么初义呢，就是第一是属于习有义了，习有义它能够通达四种的三宝，叫做通事啊。这个诸持三宝没有信心的人他遇不到，叫做无信不义。这个花香的三宝无也不义，没有这个因缘啊，没有这个身后这个善缘，他遇不到。舍为三义可以明知，什么叫做舍为三义呢？你好像舍为过有三亿的人口，那么佛呢就在舍为过说法，一亿的人口呢接佛问法，一亿的人口呢但问佛的名称而不接佛，一亿的人口呢连佛的名称都没听到，何况能问法呢？就是没有这个善根的因缘，遇不到的。离体三宝 是举在以上人，那么反复之人呢，没有办法那个依得到。一体三宝，就是非这个心性的一体三宝，那么二乘之人呢，依不到，因为二乘之人呢，他不能够彻底究竟了悟自己的心性啊，依不到。那么这是非第一种习有的意思。第二一种呢是理垢的意思，在这个理垢意义之中呀，唯也理宝，唯不是也有这个理体三宝才有这个理垢的意思，其余的没有的。在这国经一中讲，这个住持三宝啊，它这个体是有为的呀，是句子漏的，这个我们很好像我们现在是属于也是属于住持三宝之中呀，我们都是属于有为之法，生住一灭的有为之法，而且呢我们具着有这个烦恼的漏染。因为化相体是无常，这个化相三宝，那么体是无常，它也是无常变幻的生住一灭的四相所起，那么佛灭度以后已经超过千载了，现在不止千载，已经是2000多年，那么按我们中国来讲3000年了，按那个小乘国家来讲是2000多年啊，是但可追月用等条件，使令我们呀升起的恭敬尊重之心呢，是礼拜念佛啊。最后，那么根据最后这个一体的三宝呢，在它是完全在于这个迷然的反复众生，故此三种三宝呢，完全没有这个理垢的意义。所以理垢的意义呢，唯有理体三宝一种。第三，在这个事理义，在这个事理义中呢，只是说明这个六通在人。那么这个福宝和这个神宝是有具着这个六种的神通。那么唯独对于这个化，唯独是对于这个化相方面来讲的，多也是去除这个品尝的苦恼啊。第四一种呢，是这个庄严义，这个庄严义呢，也同于这个，也可以同于四种的三宝，住持三宝、化相三宝啊，能够呀、发生一切众生的信仰心。这个离体三宝和这个一体三宝呢，那么我们一切凡夫众生可以修可以证，皆是庄严我们的发生的意义的。那么第五种是最胜的意义，也同于四种三宝。那么其余的三种呢，比较容易了解，是这位书生比较容易了解。那么这个住持三宝，那么它有什么书生的地方呢？那么莲智律师就给我们解释出来了所以这个住持这个佛法这两种宝啊，虽然是世界这个五清之物，但是五清之物好像现在供的佛像，我们现在的三藏教典，这都是表示这个诸佛所有的法身感，那么它这个功能利用是无穷无尽。所以在下边的引出一个证明的归经义上，这道学里所著的用这个金木土石，用这个体制呀，它虽然是属于无情的，但是把它造成的佛像，恭敬的人呢可以获得很大的福报，毁坏的人呢就获得很大的罪过。故知啊，是这个故知这个福报呢，是他这个所得的名称是无上，自己无上。那么这个法宝，这个三藏的法宝呢，相同于福报也是一样。这个剃发染衣之神宝呢，这是世人之福地啊。你就好像吧，想要这个求雨，要求尼龙；想要求福，必须要翻身。那么这个他为这个人天之中这个属相，这是一样的啊。下面还举出一个例子来，就是破戒阿僧，这破戒的出家人，那么他有恶劣这个下劣的行为，也超过那个外道，也超过学人，何况其以此戒，那么他的属相呀可以知道了。第六，这个不改意，唯独呀，只需要在这个离体三宝之中 那么也是在这个鬼经义上这么讲，说持离地三宝啊，是常住于人，常住于世界。那么离地三宝怎么叫做常住于世界？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这个常住三这个这个离地三宝呢，它是这个诸佛以这个三乘圣人所证的这个离体，当然我们是看不到的了。所以在《法华经》中所讲，是法诸法位，世界相常住。所以这个离体三宝呢，那么世人根本是不见不闻，所以也不会受到这个世界法之说侵凌，之说高慢。这个一体三宝虽然是常住，但是它是就以在这个迷惑众生这一方面来讲，它是随以这个染业流，这个流别于这个六道之中。当然它没有这个不改之意，没有这个不变之意。因为这个，那么这个尤其这个化相三宝和这个住持三宝，它这个体质是无常的，那么当然也都对这个不改之意根本是谈论不到，叫做非说论矣。八法者自论因毁利毁这个利衰毁誉强极苦卵，那么四种呢是属于唯心的境界，四种呢是属于顺心的境界，也不管是唯心的境界也好，顺心的境界也好，都能够摇动我们的心情，使令我们升起这个分别，好的境界其坦，坏的境界其嗔。那么嗔，那么贪嗔二种，那么升起这个贪嗔二心，从何而升起呢？这是我们愚痴呀。因为我们愚痴，不晓得这个外境是无我无常的，所以我们认为是实有的其贪其嗔，这正是表示我们愚痴。假使我们有智慧的话，了解一切诸法的无常无我的，也就不会其贪其嗔了。所以这离薄者，这个人法皆是出世，五漏圣道，不为八法所动。这一段是那个啊，那么这个时间，但是厨房的人呢，你们有没有空啊？可以早点去，不一定要等啊。那我想把这一段讲完的，因为这一段呢，讲下去啊是连贯的，下的呢，下一次再讲呀，它不连贯的啊。借宿人，是宝为也，是离宝为圣，由常住故为是所归，移山随山是体式有法。那么这个四宝就是道学里是所谈这个四种三宝，那么在这个离体三宝呢最为殊胜。为什么说它殊胜呢？因为它是这个正的这个常住真心，常住的佛性。为是说，那么这样的才是真正为三界六道一切有情呀所归头所依靠之处。依山水，其余的三种三宝呢，只不过非这一种三宝啊，假设而已了，那都是水也违法。看下边这个行中记的解释啊，离宝圣者，这个离体三宝是最为殊胜的话，是离通大小。那么这个理性之体呢，它是同一大乘，同一小乘。那么如果在小乘法，它证的这个神空的真如，就我空的真如，是小乘所证之理。那么清净的本心，就是清净的真心，清净的佛性，是大乘所证的理。那么然而现在呢，也这个离体三宝也是还是也大乘还是也小乘呢？是也大，必须也以这个大乘而讨论它这个圣，讨论它这个理。然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一体，那么离体三宝和这个一体三宝有个什么不同呢？答：一体在迷，专居于凡说。这个一体三宝啊，是专门在于凡夫在这个迷，在迷的这一方面来讲，所以是专门根据于凡夫众生而说。 离体三宝呢，也以这个诸佛说证究竟是离体这一方面来讲，唯独从以圣人这一方面来论。是故离体和这个一体分为两种。是故，那么由这种来分析来讲呢，那么离体三宝当然是唯独是圣人其一的三种，那么一体三宝是不如的，因为一体三宝是在理，离体三宝在圣。所以这个凡现三归，说三归归什么呢？归这个离体三宝。归经一言，业理三宝者，理为自理，铁在人常住，缓是形体啊。那么这一段呢，乃至到这个令行有迹的这一段，都是解释这一段的啊。也离体三宝者，是我们是所说这个离体的三宝者。这个离是什么呢？就是诸佛所证得的自己之理。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这个铁真常住的本性。那么幻是心性之体呀、啊。假使我们从这个染污这一方面来说，那么它是无始有终。无始在迷的时候啊，没有开始，但是在将来成佛的那一天呢，它就终尽。这指这个法身的，在迷的时候是无始，在成佛的时候它是有终尽的。但为何往？但是为了这个迷惑之王，这个也包含这个也，是惑惑之王，而不能够超出这个烦恼障所知障，不能够出障。今以三学，那么因为这个或者是诸佛也好，或者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也好，他们以这个见定慧五路的三学，可知解除了这个烦恼的结识。那么这个慧也既然成道了，那么他本有的心性呀，是光明显发出来了。十种性的穷实之中是本性清净，那么这个法身的一写出来之后，它是无始无终的。有法成立，随见人分相，即好指向为无分法身。有法成立，由于这个引法戒定慧的行义，由戒定慧这个引横，由于这个解脱戒之果，果法也成立了。随间，随这个隐恒之间，随果的之间而分开的五分法身之相，那么即好此相呢，名为五分的法身，那就是随戒身、定慧、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自戒身。那么前之三学是穷隐而受这个命，有戒。由于我们受戒达到戒体持的境界，有戒能够生定法慧，那么护持止住，使令我们这个解脱舍得之的这果呢，才能够获得。那么成就这个五分法身，故应叫做戒身定，那生定法慧这个定身慧身。真实也可以类似呀，这个解脱之身呢，一样是从这个后而达到这个果上之名。所以次第寿命也是按这个因果次第而受了这个五种法身解脱之名。那么其次，这个解脱身者，这个解脱身是由于我们这个开发了智慧，运用我们这个智慧这个利器而卡制了这个烦恼和这个业瘾，这护住这个护业所无之处，就叫做解脱身。那么达到了这个解脱身，那么然后要进一步去成就这个解脱自戒。怎么叫做解脱自戒呢？这个解脱自戒是我们断尽烦恼之后，然后再来反光回照我们这个本有的心性，那么这里成为这个后德智，那么后德智叫做方为这个解脱自戒身的。 为佛法中，那么这个三乘圣者即指五分，那么唯有在这个随佛出家这个七众弟子能够有这个隐恒与这个果的，在这个佛法之中啊，才能够有这个三乘这个圣果。所谓三乘圣人者，为什么称他为三乘圣人呢？就是具足了这五分的法身。那么既然三乘圣人具足了五乘法身，佛也好，声闻缘觉也好，因为他有了这五分的法身，所以他能为这个六道众生呀转达皈依。他是六道三界众生所皈依之处，所依靠之处，那么他才能够救济你，他才能够保护你。古人云：“皈依以佛者，为一切皆知无分法身也；皈依以法者，为免除涅槃也；皈依以僧者，为主这个僧啊，为主僧学五些功德，自身因他身净除也。”那么这句话前面已经讲过，你也得可以容易懂了啊。即自他活尽，也对自己活在已尽，那么教化众生，使令众生活在已尽，说不之处，故人叫做尽处也。因此呢，才说明这个离体三宝啊，它是如同世界这个珍贵的宝贝，为三界六道众生就说尊重，就说恭敬，就说皈头依靠的对象。说今次三宝呀，为诸群生是三乘其中，就是皈依，故名叫做正皈啊。那么皈敬意义，此名离体呀，是皈依所种，故想故佛想示之，应是有记。那么这两句话就是说，发明这个离体三宝最为殊胜的，这正是我们三界六道所有这个众生皈依这个尊重恭敬的对象，那么这样子才是如同世界那个珍宝呀，是可尊可贵的。嗯，好，那我们今天用时间已经过了，那就讲到这里为止吧。那么下一次呢，皈敬仪引经引人人得闻常住二字，世人生生不堕恶趣，是何故也？一知法佛本性常故，一时问解寻本实心，言中继承尽心无私，况能离欲，皈依奉为师范，故当累积情深，亦无懈磨。如今有人受三皈依，迷了初慧，懈的生死，此乃出苦之良境，如佛法之解位，乃至到这个水鱼说互助那么这还是属于这个三皈大义之中啊，这个第一皈依，第二学相，第三嘛公义。那么前面学相的时候啊，就说明四种三宝，但是离体三宝呢，在这四种三宝之中最为殊胜，所以把这一段文录出来目的啊，也就是称赞这个离体三宝的意思啊。那么也就是说明我们真正所皈依之处，也就是离体三宝的意思。那么这一段叫做公义呢，就是说明我们皈依三宝的功德， 和皈依三宝之后啊所谈的这个利益，所以嘛叫做公益。这皈经仪呢就叫做十门皈经仪，这是道学理师所著作的啊。那么在这上引证这个经文来讲，人人得闻常住二句，世人生生不堕恶趣，是何故也？以知法佛本性常故。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赞叹这个离体三宝的意思啊，就是说假如有人呢或者听到佛在世时候就听佛说法，那么佛世以后呢就听到这个善知识的说法，说这个法身常住不灭之理，还有我们这个心性是常住不灭的道理，能够听到这个常住二字呀，那么这个人呢他种下了很深厚的善根，而且能在这个生生世世之中啊不堕入于这个三恶趣中，这是地狱恶鬼之身。是何故也？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为什么能够听到常住二字就有这样的功能，不堕三恶趣，是什么理由呢？以知法佛本性常故。因为这一个人呢他就是物质了解这个法性和这个佛性是本来是常住而不生灭的。其实这个法佛呢，法就指一切诸法的法性，佛就是指的佛性。那么这个法佛虽然不同，其性是一。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和我们这人的心，这个身心虽然不同，身就是法，心就是心性，那么心性法性呢是无二的。那么这个法就指一切诸法，这是所讲的这个道理，这是离体，这是法性。佛性呢就是属于智慧，他能够明白诸法毕竟的空理，那么这就是法性。所以诸佛呢正的诸法呀是毕竟空理，那么这个佛呢以法性而为神，那么能观这个智慧呢这就是佛。所以在经中讲呀，智如理如二如无二，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法性与佛性它是常住不变究竟的涅槃不生不灭的道理，那么这个人呢就有这样的功德。一是问解心本实心，业种积成净心无始啊。一是就是在某一个时节之中，或者听佛说法，或者听师说法，那么自己呢能够了解其意。这个问就是或者问佛问师说法，解是了解了常住之意，讲这一个常住二字之意啊，行在我们第八十天中，种下的这个善法的种子，就是善业的种子。那么这个常住的种子种下去了，是既然已经成就了，从此以后啊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心性常住、法身常住之理呀、这一种的信心不会失去。为什么呢？他是的的确确的明白了，他也不会让其他的业已 能够啊转动他而不信。狂门离业诡异，奉为示范呢。那么既然明白了这种道理，何况我们还能够发心来皈依佛法僧三宝，那么在这个佛法僧三宝之前发这个大愿，那么就是就是说这个凡心三归啊，也是要让我们在进行受持中啊是止恶作善，这个凡心凡过去种种之邪，做未来种种之善。奉为示范，而且呢皈依三宝之后能够尊奉三宝为我们的师父，能够依止三宝做我们的模范，那么这样子啊是故当累积情深亦无邪魔啊。这两句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多生生不多而起。那么在这样子他的累生累世之中啊，随顺于三宝，尊奉于三宝，清净的邪无形，殊胜的横门，也一定不会堕落于三途，这个邪魔就不会泄落于三途之中去了。如今有人受三皈依，迷了初慧，现出什么事？有经，不过这个经就不晓得是哪一部经啊。犹如这个经上所讲的，或者指这个迷了，这个下生经也可能啊。假使有人呢，在是那个释迦牟尼佛麻烦的时候啊，随顺三宝，受了这个三皈依。等待将来弥勒佛下生人间成佛那个时候，因为弥勒佛下生人间是三会说法，在这个初会之中啊，就能够解脱三界的生死。此此乃出苦之境啊。那么所以这个单单这个凡邪的三鬼，哎，的的确确是我们将来那么逃出三界六道这个苦海的这个良机要路，也是我们将来如意佛法之中这个最初的结局，最初的位置。但以最多恶众轻而慢者，随等受归，随意还时。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明，或者有这个业障深重的人，那么但以最多业恶重，这就是说，那么他自己这个善根呢而不够，并且呢，累生累世这个所造的恶业呢是特别的重。什么知道他这个恶业是特别的重呢？因为他情是三宝，那么对于三宝而生起高慢啊，对于三宝而不尊敬，叫做情而慢者。随经受归，虽然他已经受了这个佛法僧三归，归头于三宝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情而慢者的这种态度啊，那么随着这个情而慢的这个态度啊，这种因缘呢，还会失去三宝的功德。本来皈依三宝之后可以达到很多的功德，但是像有这样的态度一出现呢，就会失去了皈依三宝的功德了。是故智人初受皈时，转心也此达名皈依。是故有是之故啊，假使有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个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个达闻常住二智， 了解了我们这个法身常住不生不灭之理，这个叫做有智慧的人。那么他最初啊，也受了这个三皈依之后，就是是转心一念，就是转心一意，是一念佛法生三宝，唯有这个佛法生三宝是我皈都依靠基础，唯有佛法生三宝才可以救济我的法身慧命。那么就因为他这个这样的一种转身恳切的关系，所以才感到三生随之互助啊，所以感到这个三皈之后有很多的这个善法这个神呐、啊，随着这个受三皈的人来保护他，来支助他，使令他呀不比这个邪鬼邪神来扰乱，他这个意思啊。其实这个意思也就说明前边这个离体三宝的意思。为什么离体三宝有这样的功德呢？因为佛是证得了这个无分法身不生不灭之理。那么这个生呢，就是这个生宝呢，它是虽然还没有究竟，但是它还是在这个修学这个戒定慧解脱之间，五分法身虽然没有究竟，还没有圆满，但是它还向这个究竟圆满这一条路去。所以这个离体三宝呢，生佛没有什么两样。生那个生是解次的进修于五分法身，佛是究竟圆满，已经修到这个五分法身了。法呢，那就是这个五分法身的道理，这法身常住不灭的道理。那么这是我们究竟皈依之处啊。那么我们皈依三宝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为了这个意思。皈敬义有因，一主道喜有舍之徒，见习皈依三宝，请求加护，所得功德无有限量，乃至至死不悔。这一段啊，一主道学，这个道学就指我们出家的五种，在家的二种。这个有识之徒呢，就包含一般不信佛的人，非佛教徒的人也都包含在其中，只有这个行识之人都包含在其中，是皆悉皈依三宝，而且要请求这个三宝加持、来加庇、来护持。那么这样子啊，所得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呢，那是没有限量，没有这个局限，没有也没有可以这个计算能够有多少的啊，没有限制，没有度量啊。其中也借且以受鬼不妨承受，改无着善恶纪律皆以同之啊。这个其中也戒，那么佛的其中弟子呢，是以这个戒法而分的。那么出家的五种不谈，在家的二种也需要受过这个五戒，那么才能入于这个其中弟子之数。且以受鬼，那么以过去啊，他已经受过了这个凡邪的三鬼，那么不妨呀重新再来呀，受一次三皈，不妨也重新再受；或者过去受了三皈，不妨也重新再受这个三皈五戒。什么理由呢？重改无着，那么重改无着，就是重新又感到这个无着这个善法。那么三皈呢，只是善法，它不太接体的啊。 就为什么呢？因为活在第一次，我们没有达到三规的前提，没有达到三规之体，或者是以这个下品心而受，我们重新再受呢，可以感到三规的三法之体，也可以感到上品三法之体。所以重感是无转，三下积累这一通的。那么这个凡邪鬼，这个三宝就是凡恶而归以善，就是凡邪而归以正。既然这样，他能够这样，那么剑法呢，一样可以重受，一样可以重发，就是剑法一统的也是一样的。然为受戒，只得但受凡邪三鬼。人百六十随时变受，学鬼三宝至是不悔。那么这一段呢，就说明这个凡邪三鬼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受，它不解的时节的。就是三月还没有受过这个三鬼五戒的人啊，那么他最初啊，只得呀、啊。受这个凡邪的三鬼，第一次规定要受这个凡邪的三鬼。受了凡邪三鬼之后，日变六十，那么就是这白天有三十，夜晚有三十，日夜一共是六十，日变了就日间和这个夜晚啊，各边也有三十，每一天的共同嘛有这个六十，随时变受，在这个日变六十之中啊。随时他什么时候发心想要受这个凡邪三鬼，那么就马上给他受，不需要解别这个上午下午或者晚节的，把解晚上的，随时都可以给他受。学皈依三宝，那么在正式学法啊，这个凡邪三鬼啊，那么只要他能够发心，他已经发心就已经很好了，那么就马上给他受啊，至是不悔，表示他能够给他受了这个凡邪三鬼以后啊，以后可以让他呀发誓，然后再受这个进行的受戒的啊，而不可以再退回这个邪道去的啊，因为这个受了凡邪三鬼就是凡三。凡恶归善，凡邪归正了，再不会退去这个，这个恶的那一方面去，也再不会退这个邪的那一方面去的啊，就是至是不悔。鬼经亦又云：如三生经云，人人受三智慧，所得果报不可穷尽。如四大宝藏，举国人民七年之中运取不尽，受三鬼者岂不过彼不可成绩。那么又再来在这个三生经中啊，露出这一段来，就说明这个受凡邪三鬼的功德啊。这假使有人受了这个凡邪三鬼之后，那么他所得的果报究竟有多少呢？那么一般之人呢，可以说是不能够穷尽的。如四大宝藏，如同某一个国家啊，它有这个四大的宝藏，就是金银等啊，这琉璃玻璃金银等这个四大宝藏，而且这个举国人民在这个在这个一个国家之中，所有的人民叫做举国人民，在这个七年之中啊，把这个四大宝藏之宝运出去啊，那是运不完的，所以叫做运不尽。那么受这个凡邪三鬼的人，他的福德呢，就超过比四大宝藏七年运不完的这样的福德，那么超过他，而且呢，超过他多少呢？超过他不可以成绩，不能够称量计算他的功德超过他是多少。那么正是说明这个 传谢三归的功德之大。又较量功德经营，十大洲中满而成果，有人进行供养乃至其他，不如南京里人专入事业，万物皆归于佛法身，说的功德不可思议。一诸佛中为三宝圣故啊。那么又在这论述这个在这个较量功德经里边所讲的，那么皈依三宝之后，他的功德啊，来再来转一次这个比较。四大洲就是指这个南阎浮提啊，和这个四大部洲，是东胜神州、西游河州、南瞻部洲。在这个四大部洲之中啊，所有的人呢，都能够证得二乘圣果。那么在这么多的二乘圣果，在这个二乘圣人之中啊，假使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这个进行受或者